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接着分享的是《申命记》的系列。前两次我们在第一到三章的那个是第一讲，我们讲了一些以色列的对于当时来说的近代史啊。然后上一次我们的题目叫做大国，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支民，这样的一个其实外人来看就是乌合之众，何以被称为叫做大国？我们特别提到是因为他们有上帝，有律法。所以呢，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申命记》它重要的意义啊。本身《申命记》这一卷书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可以讲宪法，或者说他们的迦南地生活大百科，是一个生活指南，对吧？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对他们进行塑造的。而且这个受众，《申命记》的受众是新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了，四十年前那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呢是新以色列人，未曾受过埃及污染，未曾被埃及的那些邪恶玷污过甚的这一群人，这是我们理解他的一个本质。可以讲呢，这新的以色列人生在耶和华这个信仰当中，而不像上一代的人是生在埃及的那种邪恶的假神崇拜当中的啊。所以呢，当你生在真正的一个信仰当中的时候，在最起初的时候，当这样的话语临到了他们，当他们开始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一段特别重要的时期，你简直可以称为叫做信仰的蜜月期。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期，你刚信主的头一般来说是三年是非常火热的，对吧？而且呢，你对于信仰的大多数的那种风格，你的了解，你的一些应用，你的做事方式，几乎都可以在这三五年间奠定。好处就是，如果那个时候种下去的是很好的根基，你此后就一直很稳。不好的就在于，如果那个时候你吃的很浅薄，甚至错了，将来你还很难突破啊。所以呢，就是在准备这样的讲章的时候，我想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呢，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问他们的学堂，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就是他们有生物课啊，生物课，这个生物课呢，就是有一个内容是孵小鸡啊，那个唐老师把那个一些鸡蛋，就是已经是可以受精了这种鸡蛋拿到这种保温箱里，然后呢来人工的去孵化，让小孩子们去看，去观察，去照料，最后呢成功的孵出来了一些，孵出来一些之后你可以领走，对吧？然后呢我家就领了一只，然后据说其实其他那些小鸡儿都是几天之内就死了，因为先天不良或者是被火锅的太厉害了，是吧？我家这只可能就比较厉害。领到我家，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叫小凤，后来发现是公鸡，是吧？不过能圆上，因为古代凤求凰啊，凤和凰其实凤是男的，是吧？所以它就是公鸡，没问题，是吧？所以这只小鸡呢，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个，这里边一个。我还找了这么一个小图片，这是鸭子啊，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鸭子出生以后，你看这个小鸭，它视力也不太敏感了，什么也不太敏感，但它差不多就知道跟着这个鸭妈妈去走，是吧？跟着鸭妈妈去走啊，这个你觉得是个很常见的现象，你要注意，这个时候出现在它面前的是鸭子妈妈，它就跟着鸭妈妈走。出现的要是个鸡妈妈或者鹅妈妈，甚至一只小猫，它也会跟这个猫走，就是很敏感的这一段时期。那出现在我家的是什么呢？是人，是吧？所以非常明显，这个小凤到我家以后直接把人当成同类了，再具体来说就是把文文的妈妈当成他妈妈，是吧？那真的跟个宠物一样，晚上不哄是不睡觉的，早上见不着就乱喊乱叫，你必须来安抚一下，我安抚还不行，是吧？他才能安静下来。当然了，后来渐渐的长大以后， 家里单元楼城市里养不了这个，是吧？只好呢趁着一次下乡服侍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农村去了。呀，这个孩子们哭的呀，是吧？负责收养的那个老弟兄还再三保证说绝对不会杀他，是吧？然后呢这才依依惜别才放手的啊。完了过了大半年，去年他们又去那个农村服侍，那个鸡真没杀，然后呢就给我拍那个他的视频回来了，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公鸡了啊。那个老弟兄就说这个小凤呢特别好斗，但是也特别威风特别漂亮，所以就真是单养了没杀他。他呢相对来说好像就是跟人亲近一点，跟那些鸡合不来啊。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现象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人不是动物啊，人并不是动物，但是在某些时候呢你的某些表现很相似，就是说你在很关键的一个时期你认定了谁，你就会跟着他，你就视他为你的同类，视他为你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说的这种这个现象在生物学中他们叫铭印，铭就是铭记的铭，印就是这个刻上印的这个印，叫铭印。那个还跟你后天的反复刺激反馈强化还不一样，它不需要很强的刺激，它就是在那一刻关键的时期进入，就是进入了，进入了以后还改不了，一辈子改不了，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好像是后天习得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当一旦得着之后就会表现的如同你的本能一般啊。我们最常见的是语言啊，最近我看这个国家这个足球啦篮球好多叫做规划球员，你听过这个词吗？规划球员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黑人或者是什么人，然后呢就把他加入到中国的国籍，替中国来踢球这种。但是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个黑人，那一张嘴那金片子那比我流利啊，是吧？那普通话比我好太多了。仔细一查问，那是从小就长在北京生在北京，汉语就是母语，反倒他的英语或者是他那个民族的语言他不是他不会说的。这样的人虽然长得黑是个黑人，但其实他的心理各方面都是跟中国人无异嘛，对吧？这也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呢前一阵呢我记得在讲那个古典教育的课的时候，包括我也经常引用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纳尼亚传奇里边有一个叫做银蚁这样的一集，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叫一个叫沼泽人或者叫做青蛙人啊，这么一个形象。他这个形象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很冷很古怪，但是他的心肠很热，是吧？很乐于助人。他从小接受的那个教育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他知道世界就是有太阳有阳光雨水，是很美好的地上的世界，他不会相信女巫说的那个谎言，说地底下这个才是真的啊，他不会相信这个。所以当那个女巫在那儿燃起那个火，在那儿蛊惑人心的时候，别的小孩子几乎就要中招了，他上去一脚踹翻那个火，去踩灭那个火，他的脚纵然是因此受伤了，他也是在所不惜。我们说这个形象的非常重要就在于他已经是把真正的真理和事实已经铭刻在心，成为了他的第二本能啊，在关键的时期就能够发挥用场。当他成为你的第二本能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跟那个女巫在那搞什么思辨。哟，他刚才说了七个论点，虽然三个不好，但是有两个还是挺有道理的，然后剩下的几个是似是而非的，我们仔细去分辨它，理性的去探讨它。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已经中招了，你这样做就已经去中招了。这就像有一说相声的人家说了，假设说你就去跟一个火箭专家就讲，我认为火箭燃料应该烧煤，这个煤应该是用水洗过的煤，或者什么净化过的煤，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煤，反正就是要烧煤。只要这个科学家正眼瞅你一眼你就赢了，他只要搭理你一下你就赢了，你明白吗？因为你这个明显的谬论，如果他真的跟你开始讨论他就已经成功了，这种假象这种邪恶。同样你开始跟女巫讲理的时候他就已经赢了， 因为你最后的结果不可能完全拒斥他，而是会把他的那个谬论至少接受一部分。所以说这是这个沼泽人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沼泽人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关系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初建你的三观，建立你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所接受的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啊，能够让你跟那种后天去习得的这个表现会很不一样。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往下来接着讲哈。就是说你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你那个幼小的生命一旦接受了什么，终身都不会更改。你要注意的是啊，好的坏的都是这样啊。其实更从某种角度，从人是罪人来说，坏的尤其是会这样。比如说咱们大家应该听过一些故事，你把小孩从小丢到那个狼群去抚养，是狼给照顾大的，这长大叫什么来着，这叫狼嚎，是吧？所以长大之后你再怎么去给他往回归拢，那大概率还是比较像战狼而不是像人类，是吧？啊，所以呢比如说他需要武德的年龄，培养武德的这个年纪，他是在天天武斗，那他长大之后成年之后，他一定是变成叫做好勇斗狠，而不会有真正的一种我们说的品格啊，他会无视一切的规则和规矩。可能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这种哎呀北斗泰山一般将来伟大而巍峨的存在，可是你为了这个目的，假如你把他送去到专门教你猴子变人的这些专家去培养，那实际上是当猴子培养，所以长大之后应该不会成为北斗泰山，比较会成为人猿泰山，是吧？所以我们说你已经成为第二本能的那些事儿呢，真的是想忘也忘不掉的啊。所以有时候看那些广场舞的那些阿姨，你跟她唠嗑，她对于文革什么的她也很痛恨，她也很愤怒也很厌恶，但是你让她唱歌，她能唱的还是红歌，是吧？还是她年轻的时候当知青的时候会唱的那些歌，这个摆脱不掉的，对吧？她一生就要被这个东西影响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意义上综合而言，生命记是什么呢？就是给幼年的以色列，给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人要刻下一个铭印啊，希望他铭记在心，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被塑造成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更加啊敬虔更加勇敢的一群人啊。对于咱们大多数人而言，你12岁以前所学的语言就是叫做母语，对吧？那你的三观你的信仰是什么时候真正建立和形成呢？其实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从12岁之前，然后呢一般来说最多就是延续到你真正成年人青春期之后，就是到那个阶段啊。具体来说在圣经里边还给了一个下限，多少岁算是还可以教的？20岁。在民数记的14章28到30节，这里边神特别提到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在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从一个事实来说，我们应该知道老一代以色列人真进了迦南地的只有这两个人 约书亚和加勒，连摩西亚门都没进去，对吧？所以这里边讲一个二十岁，意思就是二十岁以下向神发怨言，你年少无知，上帝都原谅。二十岁以上，假设你就是个成年人，你已经是三观很稳固，你说的话就是要负责任，那你这样的悖逆就是有代价，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当然我们不可一概而论，就是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肉体的年龄二十岁，照这么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希望。我自己是正好二十岁那年信的主，是吧？那一出生就凋谢了，这坏了，是吧？我想这个话你从灵异上去理解，就是你在信仰开始扎根的时候那个关键的时期。这是咱们圣经上说，你有那些说吃不了干粮的，还是婴儿只能吃灵奶。这个当然不是在说你是一个肉体上和自然年龄的那个婴儿，是吧？他说的就是你在这个信仰的灵程开始的那个。所以假设你是二十岁信主，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说，在你四十岁之前这还可以被塑造，你可以这样理解，对吧？你还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的信仰的旅程，你别说像耶稣塑造他的门徒那三年了，那三年非常关键，很多人也可以有别的机会去突破，但是如果你二十年还是那个样子，你真的就很难突破，真的就成了老一代以色列人啊。这是我们想要提到的。所以好像就是在说上帝的意思，就好像是说二十岁前彻底的重塑三观还有可能，二十岁以后就很难了。当然哈，我们必须这个话要正面的说，如果神愿意，他可以在你的任何年纪任何时间都把你的那个实心变成肉体，对吧？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改变。但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他任凭你不管，超过二十岁的人绝大多数就会按照他二十岁之前所学的那一切东西去行事为人。如果你二十岁之前你就是在埃及长大的，那么你无论到了旷野，到了迦南，到了哪儿，你还是个埃及人，你还是会用埃及的那一套去做事儿，去沟通，甚至去信神。这样的危害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是把这个崭新的信仰拿他那个古老的经验，埃及的经验嫁接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啊。所以他如果只是一个人自己百姓，那也就是祸害自己祸害家庭。可怕的是他如果成了官长，成了领袖，那就叫祸国殃民了。所以你像那个圣经在民书记啦，这里边提到的像大贪、像可拉这些人，对吧？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要反叛？反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是叫回埃及，是不是？回埃及，而且这个对于百姓很有诱惑力，大家还是很渴望埃及。不过呢，虽然新以色列人，哎，这个起点很高，上一代喝狼奶，这一代母乳喂养了，喝人奶了，喝灵奶了，甚至于，对吧？起点很高，但也并不是没有危险。摩西在这里就特别的警告他们这么几件事，今天的经文里边有的嘛，对吧？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他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忘记，你很容易忘记。为什么你很容易忘记呢？在二十五节他提到一点，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你住的时间久了，这个事儿就大概率会发生。意思就是说，即便你是重生得救的真正的信徒，真正的一个信徒的群体，那么在罪和私欲的这种作用之下，他都会有选择性忘记。这件事儿就是在你在那个外邦的环境里住久了，这个事儿就非常可能会发生啊。所以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啊，带旧以色列出埃及的摩西，在这个新以色列要进迦南之前，在这里再次的强调这个生命记的意义就在这儿。也就是说，这里要再次提醒百姓，出埃及这件事儿对你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到底出埃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后来它在这个人类的包括最主要是基督教的文明中是怎么演变出来的，你可以看一个词，出埃及究竟什么意思。我们大家知道英文的这个教育叫做什么 education 对吧，它是从这个拉丁文的这个词，你看这个字根就知道它是这样来的。而这一句话呢是直接来自于拉丁文的圣经，是出埃及记的20章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领就是翻译成了这个后来演变成了教育那个词的拉丁文那个字根，就是一种领出来，这叫教育啊，这就叫教育。所以记得就是以前英强好像讲过一篇说教育就是出埃及，好像是类似有这样的一个话是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一个资料啊，但我相信有可能是的。那么这里边有这样的一种关联啊，有这样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出埃及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摩西在这儿反复强调的，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你免得忘记，你要免得忘记，同时你还要免得你在一生当中时间长了你忘记，又要在生生世世当中忘记，为了避免不要在下一代人忘记，你要来殷勤教导你的子子孙孙对吧。再往下也是这样说，你要教训儿女这样行，教训儿女这样行。埃及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的今天的这个经文，上帝把它形容为说你们脱离了埃及这个什么，记得吗，刚才铁炉，炼铁的炉啊，炼铁的那种高炉。当时你要知道铁器时代在这儿已经出现了，埃及这是高科技啊是吧，这炼铁很厉害的，但是要把你这个人装到这里边像铁那么炼的受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上帝说埃及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像铁炉这样的一种地方，但是可怕的在于，如果不是说上帝借着十灾让不可一世的法老经历了滑铁卢是吧，他就不可能百姓就真的愿意从那儿出来。因为你说是铁炉，百姓还会说那铁炉里边还很温暖，我们铁炉里边还给铁炉烧鸽子，这烤大鹅呢是吧，我们那个肉锅吃的很香的，我们在那个肉锅里边吃了好多的美食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吃的东西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你自己也要会变成下一口肉锅里的被下一代人吃的东西，这是埃及的实质，这就是上帝要把你们领出来的意思。所以真正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把子民先领他们脱离铁炉，得着自由，然后再谈具体干什么。就其具体做的事来说，区别有可能你从现象来说不是太大。你把整个出埃及记再想一遍，一开始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在做苦工是不是，每天烧砖修建什么兰塞城对不对。你发现出埃及记的结尾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干什么，40章的时候还是在建造一些东西，会幕对吗，干活是总是要干的，问题在于你是为谁干，你是为法老干还是为上帝干，你是在被迫的干还是在自由的甘心乐意的干对吧。所以你不能单从现象来说，埃及人也会学习怎么去和泥，怎么垒砖，怎么去 吊大梁了这样的是吧。以色列人也要学，你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相似就说他们干的是一样的，实际上那个是铁炉，这是自由的，将来还有迦南美地。所以说这是教育的实质，先脱离铁炉再说，得着自由再说，然后再往下去进行。所以说啊，如果你不能去殷勤的教育你的儿女，就是这里所说的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教训你的儿女这样行，而且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形成民运的那个时期是在20岁以前，如果你没有这样从小教导他，等他成了成年人之后，当然就会满不在乎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他。 约瑟一度在埃及是很有势力的，安置他全家老少在那儿生活。后来出埃及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犹大不认识约瑟的心王起来，对不对？怎么会不认识约瑟呢？你觉得怎么可能呢？没有什么不可能。以前我就问过大家，你还记得你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吗？如果你父亲你爷爷不告诉你，你就不可能知道，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你约瑟是谁，你也不去看史书，每天就是忙着去眼前的生活，那你当然不知道他是谁。你连一个离你才100年的约瑟你都不知道，现在有人给你讲啊，400年前的一个信仰，上帝耶和华，他怎么能知道呢？你要不教给他，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代代相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要注意，上帝把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说以色列在很小的时候被上帝所认识的，对吧？我们谈论的这个历史其实是以色列的童年史，是幼年以色列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从上帝是一个丈夫，以色列或者教会是心腹这个角度，这是一个女性的女孩的形象出现，对吧？所以在以西结书里边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耶和华就对耶路撒冷说过，你本来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出世的时候是很惨的，浑身污秽，躺在血污中，都没有人给你捡脐带，对吧？是上帝亲自去把你洗干净，包裹起来，抚养长大，他渐渐长大，越来越美丽，然后呢极其俊美，他就成了上帝的心腹，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虽然上帝在以色列的幼年时期就拣选了他，就在这个关键的要形成这个铭刻的时期给他打上了很深的烙印，让他认识上帝，收养他，教育他，并且要应许将来要迎娶他，是吧？可是呢，随着他渐渐长大，随着这个女孩的渐渐长大，这个所谓的渐渐长大的意思其实就是以色列在历史中那个渐渐堕落，对吧？然后他就忘了他自己的丈夫就是上帝，转而与许多的偶像去拜他们，用上帝的话说叫行奸淫，是吧？你要一定记得这个比喻，上帝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来去比拟他和以色列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拜偶像是犯奸淫这样的意思，他总是合在一起的这种事情啊。所以刚才说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教导你的子孙，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里我们一直省略了一个比喻，不要忘记什么？当然大家知道不要忘记上帝，是不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它最主要的意味着什么，埃及和迦南的共性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偶像崇拜，是吧？就是偶像崇拜啊。所以摩西的千叮咛万嘱咐都是在提醒他们不要重蹈埃及的覆辙，又不要去迦南学了迦南人的那套邪恶的东西啊。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当然没有听这个话，他们在迦南地就是没有尽自己的本分，任由他们的儿女在异教文化中长大，在最关键的婴儿期喝狼奶，在他情窦初开的时候爱的是偶像，从此才渐渐败坏，以致到最后被掳被逐啊。所以摩西的这一段教导很明显，重点就是最大的危险永远是偶像崇拜。他列举了这些常见的拜偶像的方式，从这个16到第19节我们可以再简单的读一下，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你读到这一段的话，你能联想到什么？ 你看这个次序，他说的什么东西最容易被人当偶像拜呢？男女，再往下是走兽飞鸟，再往下是爬虫鱼，再往下叫日月星辰。你会发现这是创世过程的一个颠倒，是不是？是不是道者在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啊？先造的是不是天地日月这些，对吧？后来呢又有这种什么爬虫啦鱼啦，后来是什么走兽啦飞鸟啦，最后造的是人，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这个偶像崇拜这件事儿，其实就是对于创造次序和秩序的颠倒和滥用，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实质，对于你创造的次序和秩序的颠倒与滥用。什么意思呢？先造的是日月星辰，所以其实最早被人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就是日月星辰，这个从各个国家民族的这个考古都能看到这一点啊，先崇拜的都是这些啊。然而日月星辰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创世纪说了，那叫做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又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两盏大灯，对吧？又是这个钟表，又是指导你的春夏秋冬，或者是这个农时稼穑的这样的一个节拍器，对吧？这是它的意义，又能是给你发光发热，能够供给万物生长，这是它的目的，是很伟大。但是人再把它夸大到是神的时候，这就是对它被创造之功用的滥用，对吧？日月星辰，再往后鸟兽虫鱼，这是随后被人当作偶像崇拜的。本来这些东西是服侍人的，可是人现在堕落到要去服侍它啊，就把它来当偶像崇拜。这就是后来你会各个的民族都会有这种东西，咱们中国叫炎黄子孙，皇帝的号称叫有熊氏，是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意思是他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图腾是一头熊，是不是叫维尼？不知道，是吧？包括现在说什么狼图腾，哎，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意思是动物崇拜后来成为了一个各个民族的一种标记和标志，但是最后受造的人却成了最常被崇拜的偶像，就是刚才这里说的男像女像，是吧？男像女像，前天3月8号，现在已经叫女神节了。什么时候这个词开始出现了呢？遍地有了男神女神，是不是？你觉得是在开玩笑戏谑吗？并不是，并不是。很多时候这是心里的真实想法的真实流露。很多人对他来说，他就是把某些受造的男女真的当神来崇拜，真的当神崇拜。所以当人神出现的时候，你反倒再用他的图腾来代表他，反倒是要被禁，连蜂蜜都不能提，还能提神呢，是吧？所以很有意思。以前咱们那个赵姨有一天上我家给我爸传福音，我爸老共产党员老书记，是吧？就讲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赵姨从哪听来的，他说你看这个领袖的袖，你把左边那一点移到右边去就变成神了。我说哟，这个新说文解字好厉害啊，这个是吧？但是从某个意义上，这个还真点出了偶像崇拜的实质，就是领袖要自以为神，对吧？想自己再自大一点，再出个头就变成神了。所以偶像崇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偶像崇拜是对于创造的次序的颠倒，又是对那个秩序的滥用，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样开说去啊，在创造的秩序当中，我们说万物都是由一神所造的，一本而出，但是却各从其类，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谈论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这个前提，是一本而出，但是各从其类。然而偶像崇拜的实质是，他观察了各从其类的万物之后，认为他们是神，是偶像，来以这个作为出发点建立他的崇拜， 然后才要来说多元崇拜，基于多元的多样，我们是基于一元的多样，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轻易的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有人问过我说，你说话好矛盾呢，你经常你会鼓励多样性，但是呢你又很反对多元化。我承认我是这样的，我既鼓励多样性，我又反对多元化，因为元和样不是一个词，大家明白吗？我鼓励的实际上是一神一元所出的多样性，而今天的世代是因为有很多神，所以每一个神都是一个元，这一个元奠定的那个文化是多样的，他要你崇拜的是这个啊，所以人家认为取一个行，你认为取四个也行，人家那边就觉得是男和女，这边呢你觉得男和男也可以，女和女也可以。所以这种今天世界的多元化是偶像崇拜带来的，而我们所说的一种一元的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本相，是绝对的一种丰富和美好，而伊斯兰是纯粹的一元而一样，它也不允许人家有多样性，区别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多元化多样性到今天都是偶像崇拜的体现，它已经可以给你做到叫做垂直细分，无比精确去对应，满足你的精致的罪人的精致的多元的欲望，全方位覆盖，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难分辨，圣徒都难以逃脱这样的东西的沾染啊！所以什么都可以被崇拜当做偶像。前两天颁布奥斯卡，那小金人也可以是偶像崇拜，对吧？你可以崇拜奥斯卡的小金人，你也可以崇拜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奖，是吧？你也可以崇拜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大一统，都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偶像崇拜的形式，而上帝呢反对要求百姓一定禁绝偶像崇拜，他借着他启示自己的这个形式就已经告诉你我们的信仰和偶像崇拜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这个铭刻给你的形式就很重要，它是超越可见和不可见的，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里边11到15节要说的。摩西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火焰冲天，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然后神就赐下了十诫，又写在石板上，又把律例典章教训你们，让你们遵行。所以15节再次强调，所以你们要分为，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根据以上的这个事实，你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你们要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火焰中对你们说话的日子，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对吧？这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偶像崇拜的意思，就在于他根本就不允许你看见，你也没有看见啊。如果说对于信仰对于崇拜来说，如果看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上帝就理应以某种形象让你看到。事实上所有的偶像崇拜的体系都是基于刚才这个前提的，就是说眼见为实，我一定要看见才能去拜访。然而你看我们的信仰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虽然不是完全拒绝视力的运用和看的运用，但总是在告诉你有超越于看的，多吗？你看见了，你摸了，你信我不错，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是不是？总是有这样的话啊。所以你看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不让你看见，拒绝让你看见，他只能是说是众光之父住在众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你只能借着笼罩在他周围的密云昏黑幽暗晓得他出现了，他与你同在，但他具体什么样子你不可以也不能看，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启示重要性就在这儿。然而偶像崇拜的邪恶恰恰在于他把上帝特意掩盖的 假装揭开的事。偶像崇拜的实质就是他们都是明明白白的受造物，但是却故弄玄虚，把自己打造的神神秘秘。然而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真正的奥秘和伟大的上帝，却把自己限定在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圣约当中，要人和他建立一种干干净净的关系。偶像崇拜总是搞神神秘秘，其实他自己啥也不是，就是受造物。真正神秘的上帝却用一种清晰的干净的方式让你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启示他自己。这是我们的信仰和世界上一切其他信仰绝对不同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很多次啊，上帝启示自己用的是清楚的语言和文字，而不是形象啊。换言之，他在传递一种抽象性，而不是具体性。他要你先从抽象的他去认识他、理解他，而不是先从一个具体的东西认识他。再换句话说，上帝的信仰先传递给你的是信息，而不是形象啊。所以在关于神的事情上，上帝是限制你使用想象力的啊。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上，他限制你使用想象力，却训练和鼓励你使用你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比如咱们刚才读的亚他那修信经，三位一体，对不对？你是否曾经试着用你的想象力去想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刚刚接触这个教义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些颇为好心的想要告诉你，哎，这个不难理解，三位一体呢就好像是这个水蒸气还有冰，都是一种 H2O 是吧，不同的形态存在，这是三位一体吗？还有人更甚告诉你，这是个苹果，苹果皮、苹果瓤、苹果核，三位一体是这样的。那你说应该怎么理解三位一体呢？可是问题在于，谁告诉你一定要理解三位一体呢？对不对？它是让人你相信的。更加要命的是，谁让你想象三位一体呢？你用你的这个头脑，你想想象，人都是在这种跨越了上帝的启示，一定要用人间东西去想象它的时候，开始堕落的，对吧？所以关于上帝本身，他限制你的想象力，他要你用的是你的理解力和你的执行力和你的信心，这样的意思。所以上帝是用说话的方式来启示自己，用立约的方式来启示自己，然后把他的话、把他的约写在石板上，清清楚楚的写在这里让你看，对吧？当然我们很快就知道，第一个亲手刻下的石板被摔碎了，是不是？而石板终将会一碎再碎的，因为到了时候，神的话和神的约不要再刻在石板上，而要刻在什么？心板上。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到了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时候？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然后他才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刻在了心板上之后，如果你的心板上被神铭印在你的心上一些东西了，你拜神就会用心灵诚实来拜，而不是每天纠结在一些无用的事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纠结在到底该在基利心拜、基利心山上拜，还是在耶路撒冷拜，对吧？ 所以耶稣说的是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因为神是个灵，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说那个石板也终将粉碎，神的话语最终会以一种极度的任何可见的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刻在你心板之上。如果只是个石板放在这儿，时间长了不去教导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那种反偶像崇拜启示的那种超越性和不可见性，如果时间长了，石板本身会被人当偶像崇拜，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他自己是旷野中摩西如何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仰望他就得活，对不对？你记得那个旷野的那个火蛇，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在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被神使用过的一个工具和器皿，是很好的，非常好的表达信仰的东西，对吧？但是在圣经的记载，到了西西家年间，人们就开始崇拜这个铜蛇了，崇拜这个铜蛇当偶像去拜，于是西西家把它打碎了，把它打成了铜块。这就是你想明白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比如我们的基督信仰，这儿十字架，人人都知道代表我们的信仰，对吧？那你应不应该在你家供个超大的十字架，每天在那磕几个头供起来呢？如果你那样做，同样是偶像崇拜，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说你带个小十字架当个饰品，当个项链，也就那么地了。我认为你也没有去崇拜。但如果你是以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的那个心态在带这个十字架，每天还在拿着它，你还在拿几个念珠在弄着，抠一下念一句哈利路亚，抠一下念一句使徒信经，这就叫偶像崇拜。偶像崇拜非常容易进到你的人的心里，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尤其是以一种美善光明的名义，对吧？让你进行偶像崇拜。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真的好复杂，人想要看见一些东西，可是上帝又说你不能用看的方式来拜我，那就叫偶像崇拜。其他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要雕一个偶像让你看见，可是人在这种绝对的不看见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呢又会把神限定在了一个架空的一个地位，你可以明白吗？伊斯兰教把这个东西推到了极致，就是架空的上帝，高高在上，跟你们没有人所谓的位格性的互动关系，神就是高高在上，他的真主赐下了一套什么规定律例，你照着来执行就去解读就完了。这就是可不能两个极端。如果说天主教变成了一种绝对偶像化，后来伊斯兰教就是在一神信仰这个基础上变成了一种绝对的去位格化，他的一位一体的神本来也没有三位，是吧？去位格化，去团契化，去掉了爱、怜悯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话，到了时候他来了，他来了。我想说的是，耶稣基督就成全并且超越了一切有关于上帝的可见和不可见，既不是可见也不是不可见，他让你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和这些事情可以统合起来。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但他又不是父，他不是父但他又是神。我们已经在谈神之二性和三位一体这种事，对不对？所以耶稣启示他的自己，他的福音，他的形象，他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借着他认识上帝。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古往今来所有这两个极端，绝对一元化和绝对多样性这两种信仰的一个完全的成全和超越。于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可见和不可见那种貌似的对立被他超越了。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不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对吧？你对比这几个词，它不是上帝的本体，但它却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所以从我们的经文来说， 它在某个意义上它很像是上帝启示的那个光周围的那一团密云，它很像是那一团的云，你借着它知道神在那里啊，它以一种取了肉身的一个可见的物质的形象让你看见了，借着它去认识上帝。所以刚才我们也读到神人二性，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联合的，不是混合的，又不是交换的。他呢不是叫人神，你要明白，也其实不叫神人，而是叫做又是神又是人，对吧？而且耶稣不是受造的，也不是不是受造的，刚才说了叫受生，是吧？受生不是受造，也不是不受造，是受生，就这么说，这么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此人间一切偶像崇拜的那种借口全都废去了。使徒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另一个犹大，他还曾经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是吧？主说，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就叫做那种成全和超越。你需要看的，你不可以看的，一些可见的，一些不可见的，一些可听的，一些不可听的，一些可摸的，一些不可摸的，可朽坏的，不朽坏的，都是借着主的福音在他里面得以成全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特别之处，是借着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说它是形式，它也是内容，它是意义也是过程，它是话语也是行动，它是教育也是拯救，它是铭刻在你心里的道路，也是要你以道去观的那种铭刻，它是一个很明白的无误的启示和真理，又是奥妙难测的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它既是如今在天将来还会再来的那位至高者，但又是带着钉痕的可吃可喝的与你同在的那个新生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信仰之间这种无所不包，这种绝对的这种力量和覆盖性，对吧？所以这才是摩西在这一段经文里最后那段话想说的。他说你们会在迦南地彻底的堕落堕落堕落，是吧？但是最后呢，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话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直到他来，你才可能有从他赐给你的那个灵和意志和动机去寻求他。他站在那里让你寻求，你才会寻得见，对吧？你必归回，因为他来寻找你。他之所以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是因为上帝看他的儿子，纪念他们三一神之间的约，借着他儿子来拯救我们。我们的一切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从来不可能绕开耶稣基督，你跟父建立单线联系，没有这种事。你连你向我们天上的父祷告，你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对不对？他是中保，这是绝不可以跨越的事情。所以这是这一段话里指着那福音和指着基督所说的那美好的应许，不是你能够借着那个石板让你归回来的，是新版。而那赐下新版的，赐下那个刻在新版上的那些话语真道福音的那一位是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圣灵。 所以摩西在这里不是让人靠律法得救，是要你们盼望基督。待会上我们会提到这个铭刻的对象是谁，摩西在这里谈论的是谁。这里面有几段话是很有意思的，摩西在这边反复说，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然后那时你们近前来，那时你们只听见声音没看见形象等等，说了很多这些话，你亲眼所见。但是我开始一直在跟大家讲，这是新以色列人40年前最大的20岁，也就是现在这其中呢最大的60岁，更多的是50岁、40岁、30岁、20岁，这些人10岁都是新在旷野中出生的。换言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没有亲眼见过，对不对？可是摩西在这里毫不加区分的说，你们亲眼所见的，即便当时有那个7、8岁、10岁的孩子亲眼见过，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可是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圣约子民到底是谁？他是横向的，也就是现在存在在这里的大家，但他也同时是纵向的。圣约群体是跟你跟你的祖先以及你将来的子子孙孙纵向的，再加上你现在的横向共同构成的，这才叫圣约群体，对吧？所以摩西口口声声说的你们你们你们，意思就是说圣约子民是活人和死人联合而在一起的那个共同体，是活人和死人的联合，这才是真正的圣约群体。因此他们亲眼看见了就等于你们亲眼看见了，至于他们亲眼看见却不把他们亲眼看见的交给你们，好让你们也如同亲眼看见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罪，对吧？这就是他们去没有把这个信仰传下来的罪，就在这儿。本身你们应该在这种代代的传习当中，一切都如同亲眼所见一样。难道你亲手的摸过主耶稣吗？没有吧。你摸过主的身体吗？你想，没有。但你摸过圣餐的饼，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这就可以认为你是摸过主耶稣呢？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是不是讲，这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这位主耶稣，对吧？我们是与他相交，而你们又是在与我们相交，是不是？然后一代一代的，再下一代的又与你们相交，我们总是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最终我们一定是可以上溯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信仰和使徒相交的，而使徒是与神相交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亲眼见过耶稣，也是亲自相信他，亲手摸过他，借着这些形式让我们不断的纪念他，就这样的意思。所以摩西在这里强调的，你们亲眼所见，对，他没有说错，有一部分人确实现在60岁的那群人真的亲眼见过，然而更多的你们是在灵里边跟那个之前的这个共同体一起亲眼所见，这叫做圣约子民的意义。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像那一代的旧以色列人一样犯罪了。我们曾经是人的儿女，我们现在有儿女，或者我们将来有儿女，现在是摩西在这里边生命，将来还会有先知起来不断的重申神的律法，提醒百姓不要忘记，要悔改，要将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律法一代代的传下去，让人记得，让圣约的这个子民、圣约共同体延续下去，繁衍众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以色列人终于还是堕落，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也要一定要明白，说给他们的也是说给我们的，我们这一代人，你真的信了福音，你信了主，你很虔诚，你很好，你个人完美无缺，但是你有没有将你亲眼见过的、亲手摸过的这些事情告诉你的子子孙孙，告诉你的身边这些你遇到见的每一个人？所以圣约群体的纵向与横向，这才是要被神的道铭刻的那个真正的对象。所以在你信仰的蜜月期，在你的幼儿期、婴儿期，或者你的20岁以前那个关键的时期，你跟从了真神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一生不会更改。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最近在报纸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新闻。有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是一个球员，他的名字叫哈德莱弗泽维尔基维。你看他的名 Hard Life 是吧，他是津巴布韦人。你知道这个津巴布韦吗？你记得去年那个叫什么穆加贝吗？津巴布韦最著名的就是他那个钞票100亿一张，大概顶咱们3到4毛钱这样是吧，穷困啊，所以 hard life 艰难的人生。你生在津巴布韦，你的人生不可能不艰难是吧。所以他的妈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他的妈妈笃信上帝，特别的虔诚的信主，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后来生了他之后，他是长子，又生了4个兄弟姐妹，这一家真的是 hard life 是吧，相当艰难。不过呢，他比起大多数津巴布韦来说，哈德莱弗还是幸福多了，因为他从小显露出来踢球的天赋啊，就一步步的进到了职业队，一步步的打上去，2013年入选了国家队，截止到2018年为津巴布韦国家队效力了60多场职业球员，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小时候纵然非常艰难，现在不怎么艰难啊，挺好的。然而就在2018年的3月，去年的三月份，他就出了一场车祸。他是正常行驶，对面那个逆行的这么直接撞过来，把他的车撞。出了车祸之后呢，他的这个手被压在车下的时间太久，最后整个左臂截肢。我想问大家，如果遭遇这件事的是你是我，你觉得咱们会怎么想？是不是会下意识的理所当然的想，上帝啊，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信你怎么信成了这个样子，对吗？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声称你是基督徒，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我所说所谓的这个理所当然，你就会这么想，这个理到底是哪来的？那是你20年前在这个国度种给你的，你信不信？因为你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来，你所信的就是我信谁他就得保佑我和祝福我，我信谁他给我带来好处，你怎么没有带来好处就算了，还把我的手给我夺去了，不公平对吧。可是你在那个穷困的津巴布韦，假如我们是津巴布韦人，你能够踢成职业球员，豪车豪宅住着，你怎么不觉得不公平呢，对吗？所以我说这种理所当然太可怕了。但是刚才我说了，他从小由他那个敬虔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带给了他这个真信仰，对吧？所以他没有这样抱怨。这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信真的很重要，你是真信还是假信真的很重要，你起初的根基打的是不是对的，是真的很重要。所以从小信主的这个哈德莱弗没有这样想，他用4个月的时间恢复截肢以后，在他31岁的年纪，带着这个残缺的左臂，不靠别人的怜悯，而是靠自己还能踢还能跑，靠着自己的实力重返职业赛场。他就是在2-3个月前吧，这样的又踢职业比赛，就是在这场第一场恢复的职业比赛之后，他说感谢上帝让我重返赛场，事故发生前我非常相信上帝，而在事故发生后我仍然对上帝充满信任。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信赖的了，没有信仰你永远无法克服这种情况，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需要依靠自己的信仰，我必须从身处的消极处境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我必须相信将会有更大的力量帮助我克服困难，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或许我就没办法走出阴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小带给他信仰的妈妈在几年前改信别的宗教，已经不信主了，但是他没有因此不信，对吗？所以你明白我们今天想说的这一切的重要性在哪儿？
可是那个从小已经刻在他心板之上的上帝，不再只是他母亲的神，而是他的神，他的主，对吧？所以这位哈德兰，他的确经历了艰难的人生，但是他幼年所认识的这位神，必将伴他度过人生一切的艰难。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一样的，愿那位拯救这位哈德兰在幼年的时期拯救他的神，也是在以色列人的幼年时期拯救他们的神，也能在我们大家的和我们儿女的生命或者属灵生命的幼年拯救我们，把他的道，他的福音，把基督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所以我们说上帝没有形象，不可以偶像崇拜，但是上帝跟人立约，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能从小将这件事铭刻在心，不要忘记，我们的人生才可以真正能够变成是荣耀上帝的。愿主的道和主的话都真正被他的灵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来祷告。